今天我们要继续讲圣经中的比喻，我们来看路加福音十四章。我们看路加福音十四章一到十一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读。
安息日，耶稣到一个法利赛人的首领家里去吃饭，他们就窥探他。在他面前有一个患水骨的人，耶稣对律法师和法利赛人说，安息日治病可以不可以？他们却不言语。耶稣就治好那人，叫他走了，便对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有驴或有牛，在安息日掉在井里，不立时拉他上来呢？他们不能对答这话。耶稣见所请的客拣择守卫，就用比喻对他们说，你被人请去赴婚姻的筵席，不要坐在守卫上，恐怕有比你尊贵的客被他请来。那请你们的人前来对你说，让座给这一位吧，你就羞羞惭惭地退到末位上去了。你被请的时候就去坐在末位上，好叫那请你的人来对你说，朋友请上座。那时你在同席的人面前就有光彩了，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比升为高。
没有关系，我们先读到这里好了，下一段我们等一下再读。路加福音十四章有六个比喻，其中五个比喻是只有路加福音才有的。那么我们刚刚读的这第一个比喻的场景，就是在安息日，也许就是主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前最后一个安息日。那耶稣被邀请到一个法利赛人家里去吃饭，他是一个领袖。当时犹太人已经把安息日变成社交活动的日子。那耶稣他去赴这个筵席是顺服神，他不是为了吃饭。而这些人招待耶稣是想要冷眼观察他，希望抓住他的把柄来控告他。所以路加福音十四章第一节说，他们就窥探他。窥探他，所以这些法利赛人笑里藏刀，在请耶稣吃饭的时候，他隐藏着诡诈的动机，他要看主耶稣会不会在安息日医治那个患水骨的人。你知道法利赛人关于这个安息日，他们守住好些规条，例如说安息日无论何工都不可做，所以如果你医治病人，那就是在工作，那就违反了这个守安息日的规条，所以他们要看主耶稣到底在安息日会不会医治那个患水骨的人。果然耶稣医好了那个患水骨的人，然后主耶稣跟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有驴或有牛，在安息日掉在井里，不立时拉他上来呢？他们没有办法对答这话。你知道耶稣跟这些法利赛人在一起，就各方面的情形跟目的来看，都是处于一个不友善的眼目窥视之下，所以同席之中，不管是法利赛人或其他客人，都没有把耶稣当朋友看待。一个人如果被不友善的人包围，在众目环视之下，自己的一言一行都可能动辄得咎的时候，当然不会有什么快乐的感觉。那这些被偏见蒙蔽了眼睛的法利赛人，不知道他们所邀请来的来宾是无所不知的主。那主耶稣敢参加他们的筵席，是因为主耶稣的智慧能力远超乎他们，他们没有办法知道主的心思意念，但是他们的心肠肺腑无不清晰显在主眼前。那为什么主耶稣医好了那个患水骨的人之后说，你们中间谁有驴或有牛，在安息日掉在井里，不立时拉他上来呢？你既然安息日什么工都不可以做啊，如果这些法利赛人他们的牛或驴不小心刚好就是在安息日掉进井里，他们会不会把他立时拉上来？他们会的，他们会的，免得损失了他们的财产，对不对？所以主提到这个牛驴在安息日掉在井里的事，是要揭穿他们想要控告主耶稣犯安息日的计谋，而其实他们自己也犯安息日，他们把牛驴在安息日拉上来，也犯了安息日的规条。 那因为主耶稣这么一讲，他们就无话可说了。所以在这个特殊的安息日午宴中，他们的诡计失败了，他们没有抓住主任何把柄。相反地，主耶稣掌握了整个宴会，折服了所有的人。主耶稣虽然入虎穴，但他没有失去原则，他也没有委曲求全。虽然他是客人，但他所表现的有别于其他的宾客，他就是用这样的方式毫不保留地点出这些律法师法利赛人的错失。所以耶稣在安息日医病的事上，他封住了这些窥探之人的口。接着主耶稣讲了一个婚宴中做客的比喻，提到应当怎么样持守礼仪的比喻。在这个比喻里头，主耶稣他说耶稣见他们挑守卫，耶稣见他们挑守卫。我们刚刚有没有读这段经文？
有。
好，见14:7，这个见在英文的钦定本圣经译作 marked， 注意，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字。这些人窥探耶稣，那耶稣也注意着他们，看他们怎么样挑选首位。因为这些法利赛人呢，唯恐得不到高位，希望自己能够出人头地，迫不及待地要坐在那个上位。这种心态当然使宴会中人与人之间社交性的快乐价值就被贬义了。那么这个比喻与主在路加福音11:43指责那个法利赛人喜爱会堂中的守卫的话相呼应。主讲这件事情是要告诉我们，谦卑下来才是升高的秘诀。那些喜爱守卫的人会招人厌恶，争权夺位的人会被人唾弃的。只有虚怀若谷、真实谦卑的人才会受人敬爱。犹太人做客显然是自己找位子坐，对不对？所以才会有挑选守卫的情况出现。所以耶稣就是用这个赴婚宴的比喻，揭穿他们生活中错误的想法，劝告他们不要在那里争着做守卫。主说，恐怕有比你尊贵的客被他请来，那请你们的人前来对你说，让座给这一位吧，你就羞羞惭惭地退到末位上去了。耶稣是当时安息日午宴当中最尊贵的上宾，但毫无疑问，他在这个场所他自己谦卑地选择坐在最末位。他以身作则地下了一个结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最尊贵的地位就是俯伏在救主脚前。不管主怎么样祝福你的工作，让你功成名就，我们最尊贵的地位就是俯伏在救主的脚前。我们再来看下一个比喻，路加福音14:12-14，12-14找到了，请大家一起读。
耶稣又对请他的人说，你摆设午饭或晚饭，不要请你的朋友、弟兄、亲属和富足的邻舍，恐怕他们也请你，你就得了报答。你摆设筵席，倒要请那贫穷的、残废的、缺腿的、瞎眼的，你就有福了，因为他们没有什么可报答你，到义人复活的时候你要得着报答。
我想主耶稣这个比喻特别是对宴会的主人、请客的主人说的，而且是接着上一个比喻是在同一个宴会中说的。那主耶稣告诉这个请客的主人说，你请客不如去邀请那些贫穷的、有残缺的，因为他们无可报答。这个比喻的重点之一就是，恐怕他们也请你，你就得了报答。如果主人所请的客人都是有钱的亲友，他当然也指望他们回报。那请客你又要人回请，那宴客之道的诚意就没有了。请客如果是出于利己的动机，其实是一种理性化的自私。那么耶稣在这个宴席当中看见主人那种铺张矫揉虚饰的款待，知道他们无非是希望礼尚往来。 人他是不求报答，他只因为爱神爱人而款待人，款待那些真正有需要的人。那么到义人复活的时候，你就要得着报答。这是第一次主亲口提到复活的事。那时天上有筵席，要为那些真正爱神爱人的人预备。所以真正的施予是出自内心那个爱的自然流露，他没有想要要得着什么，但他会从主得着奖赏。那跟耶稣同席的人就跟耶稣说，在神国里吃饭的人有福了。因为他这句话，主耶稣又讲了一个大筵席的比喻。请我们来读16-24节，路加福音14:16-24，找到了请大家一起读。
耶稣对他说，有一人摆设大筵席，请了许多客，到了坐席的时候，打发仆人去对所请的人说，请来吧，样样都齐备了。众人一口同音的推辞，头一个说，我买了一块地，必须去看看，请你准我辞了。又有一个说，我买了5对牛，要去试一试，请你准我辞了。又有一个说，我才娶了妻，所以不能去。那仆人回来把这事都告诉了主人，家主就动怒，对仆人说，快出去到城里大街小巷，领那贫穷的、残废的、瞎眼的、瘸腿的来。仆人说，主啊，你所吩咐的已经办了，还有空座。主人对仆人说，你出去到路上和篱笆那里，勉强人进来坐满我的屋子。我告诉你们，先前所请的人没有一个得偿我的宴席。
以前在马太福音22:1-13，我曾经讲过一个婚宴的比喻，但是那个比喻跟路加讲的一定不是同一个比喻。为什么？因为这两个比喻不是在同一个场合下讲的。路加福音14这个大筵席的比喻是在法利赛人家中讲的，但是马太福音22那个婚宴的比喻是在圣殿里头说的。而且讲比喻的时间也不一样，是在耶稣不同的传道时期中说的。路加福音14的这个婚宴的比喻，耶稣是在比利亚，在他最后一次往耶路撒冷之前说的。但是马太福音22所记载的那个比喻是在耶路撒冷的圣殿中，是当着祭司长和长老们讲的。那个时候法利赛人跟耶稣之间还没有显出公然的决裂，可是到了路加福音耶稣讲这个大筵席的比喻的时候，法利赛人跟律法师对耶稣的敌意已经到达了极点，根本就想要图谋进行杀害主的计划。那路加14所记载的这个大筵席的主人是一个普通的家主，他是在一个普通的节日宴请客人，他的邀请没有受到重视，被客人轻蔑的推辞了。但是马太福音22所记载的是一个国王为他儿子娶亲的筵席，所以在路加福音14这些客人的错误是失礼，但在马太福音22那些受邀的客人拒绝王的邀请，根本就是反叛。所以在路加福音14这些推辞的客人就是不得享受主人的筵席，但是马太福音22那些背叛王的人最后都被剿灭了，城池也被焚烧了。那是因为那个宴客的主人地位崇高，那个王厨的婚宴在意义上的隆重庄严，更增加了那些背叛的人的罪行，所以他们的罪孽越大，所受的审判也必然更加可怕。那么在路加福音14的这个比喻提到这个婚宴是一个很正式的丰盛的大筵行大宴席。在东方有权势有钱的人，他们举行这个正式宴会的时候，对客人的邀请有两次。第一次是发出请客的出席通知，就是暗示他们呢，他们一定要为接受邀请做适当的准备。那他们以客人接受了这个邀请为完成请客的初步工作。第二次再去邀请客人呢，是通知客人赴宴。那这个时候被请的客人，因为他们先前已经答应了嘛，所以现在接到现在要赴宴的通知，他们就放下他们的工作， 要应约赴席。那么在这个比喻中，第一次的邀请客人们已经接受了，而等到第二次去邀请他们正式赴宴的时候，已经应邀的人却用各样的理由来拒绝。主用这个丰盛大筵席的比喻来说明，这次宴会的主人是一个非常富有的人，他的目的呢是邀请人来欢聚，来享受美食。神也为我们预备了属灵的筵席啊，神要我们借着聚会，借着灵修生活，吃神话语的灵粮，喝圣灵的新酒，饱尝神甘甜的同在。所以在主的筵席中，每一个人的灵魂都能够得到完全的满足。神就是这个属灵筵席的主人，他国度中，他国度的这个筵席所摆出的菜肴，每一道都是爱，对不对？他以爱为旗，在我以上，所摆出的菜肴是他的慈爱恩惠，要款待一切接受他邀请的人。那么在这个路加福音十四章大筵席的比喻中提到说，所有接受第一次邀请的人都异口同音地推辞，十八节。异口同音这四个字其实在原文中并不存在，显然它是翻译为了文字顺畅加上去的。所以路加福音十四章十八节这句话可以译作，他们一致推脱拒绝赴宴，他们一致推脱拒绝赴宴。所有的人，被邀请的人，无论在心理上行动上，他们都一致推脱不肯去参加筵席，表明他们拒绝主人的恩惠。他们有相同的肉体，相同的冲动，相同的性情。一个注释家他说，他们呢拒绝主人第二次的邀请，正显明他们的敌意。主人邀请的诚意竟被他们编造的借口所弃绝。他们既然已经第一次接受了预邀，对不对？只要他事先稍加准备，必能届时赴约的。他们不来的真正理由是他们不愿意赴约。这就是主耶稣讲的，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别直接到主面前来领受主生命之灵，不愿意好好的追求主，得着主更丰盛的生命。好，第一位的借口，我买了一块地必须去看看啊。说这话的人是个犹太人，一个犹太人竟然会不先看地就买下，令人难以相信啊。果真如此，那这个人真是买货不看货的傻子了啊。再者，他既然买了地，那地就是属他的产业，第二天再去看也不迟。所以依常理判断，这个人在买地之前必然看过的。既然已经买下了这块地，他又担心这块地究竟在投资上划不划算，所以他为这块土地担心，所以不愿意去赴宴。我想这个人的行为可以代表世人受属世的财富吸引，结果失去了属灵的财富。我们如果先求神的国，我们先来跟神一同坐席，我们不会吃亏的，其他一切神必加给我们。第二位的借口说，我买了五对牛要去试一试，请你准我辞了。这个人直接说明他的理由，可是没有丝毫歉意。假定他的话是真的，但是他这种没有歉意也不解释的态度，表示他把牛放在第一位，他认为不值得为这个宴会花时间。这样的借口就是代表那些只专注于自己的事业，只专注于自己的事情，属地的事，他无暇关心自己属灵的需要。他根本就属灵上人觉得他根本就不想花时间聚会。你知道有些人他们会来教会找人聊天，他们自称他们是士林喜安堂的会友，教会是他属灵的家，但他就是不愿意花时间聚会。事实上能够忠心聚会多多聚会的人是少数，被召的人多，选上的人少。只有那些真的宝贵主自己，他明白说这种属灵追求是不能中断的， 种属灵追求是必须继续不断的，你必须很忠心的聚会，好好的追求，才能培养出那种在里面过一种连续不断亲近神的内在生活。所以我们一定要求神兴起更多渴慕的人来，求神震动万国的珍宝，运进神的殿，教堂的其他会堂都能够坐满人。我也期待所有参加直播聚会的人，不管是在台湾或是世界各地，都有人参加我们的直播聚会。我真的很盼望参加直播聚会的人，你也应该很认真的追求，专注的追求聚会从头参加到末了，这样子你才能够得着主更丰富更完全。在路加福音十四章这个比喻中，第三位的借口说，我才娶了妻，所以不能去。我还记得荣教士讲到这个比喻的时候，他说他可以把太太带去啊。是，我才娶了妻，所以不能去，这个借口有一点离谱啊。因为这种宴会并不限制只有男士才能参加啊，这个人如果是最近才结婚，那请客的主人必然不会不知情，他的新娘必然在被邀之列，所以他可以带着他的新婚夫人到宴会中去度过一段快乐的时光。而这位客人却以这种借口把宴会的邀请给挡掉了。我想这位客人代表那些受到家庭拖累的人，他们为家庭的琐事忧虑，被家庭羁绊没有办法脱身。家庭与婚姻都是神所赐的，我们要求神给我们智慧，把时间安排妥当，这样就不至于拦阻我们跟神的交通和聚会。我们一定要把渴慕神摆第一，让神在我们的生命和家庭中居首位。那么有圣经学者认为，先被邀请赴宴的是犹太人，第一次出去邀请的这些仆人们就是奉神差派的先知们。神差派这些先知们到以色列人中间，呼召以色列人要好好预备自己来迎接弥赛亚的来到。那旧约时代的先知们还有施洗约翰都向以色列人呼吁，要他们准备好赴宴来就近弥赛亚，而他们却不听从这些先知们跟施洗约翰的话，于是神的呼召转向外邦人，也产生了极好的反应。就像使徒行传中所记载的，有许许多多的外邦人归主。在大筵席的比喻中，当主人听到客人拒绝赴宴的时候，自然非常气愤，立即决定要邀请那些乐意来的人来代替那些不尊重而且推辞这个邀请的人。先前所请的人没有一个得偿我的筵席。路加福音十四章二十四节这句话的意思是，以色列人因为悖逆而被神弃绝。当然在罗马书十一章五节保罗这样讲，他说照着拣选的恩典还有所留的余数。那么仆人照主人所吩咐的，就去大街小巷领那些贫穷的、残废的、瞎眼的、瘸腿的来赴席，但是还有空座，还有空位。所以这第二次的邀请是耶稣基督国度实际的邀请，也是神恩惠的实现。犹太人拒绝了这个邀请，因为你赴这个筵席需要悔改，需要信心来信靠耶稣，也需要分别为圣，过一个分别为圣的圣洁生活。那这个筵席是摆设在神所应许的国度中，因着犹太人的拒绝，就转向本为局外人的外邦人。那在一般宴会的情况当中，拒绝主人的邀请尚且使人主人生气，那么当神邀请人接受福音的恩惠时，人们不但不感谢他，反而侮辱他该当何罪。如果罪人坚持不信，刚硬到底，粗暴地拒绝神的慈爱，必然有一天他会战惊地发现自己落在永生神的手中是何等的可怕。 当这个福音的筵席的门一关，拒绝耶稣基督的人虽然在门外迫切地恳求，也没有办法再让这个恩门打开来。那对第一批那些拒绝赴宴不愿意赴宴的人，主人吩咐请他们来，路加福音十四章十七节，请他们来。但是第二批所请的人因为需要协助，主人提到领他们来，十四章二十一节，领他们来。而对第三批客人用勉强他们来，路加福音十四章二十三节，勉强他们来。第一次主人吩咐请他们来，代表神给以色列人救恩被他们拒绝了，救主被犹太人拒绝了。第二次吩咐领那些贫穷的残废的下眼的来，代表神给外邦人的福音，还要领那些外邦中自觉有缺欠的人进入神的筵席。有好些人都热烈欢迎神的儿子涌向神国度的筵席。亿万人曾经是邻里贫乏瘸腿瞎眼的人，都因为听从了主的呼召，接受了神国度筵席的邀请，得以在神的家中坐席，在神的国中吃主喝主。虽然在神的家中已经有这么多人来享受筵席，但是还有空座，还有空位。第三次的呼召是对一些意想不到的人或无助的人，一些流浪在街上居无定所，露宿在道旁与篱笆边的人，这些人呢，你需要施加一点压力勉强他们进来。路加福音十四章二十三节提到的勉强，这个希腊字 anakazo 意思就是催促强迫，勉强就是你催促他，有一点强迫他。这个筵席的门是神的恩门，神借着圣灵催促人，感动人，勉强人进入神的恩门。这些进门的客人代表古今中外意想不到会被主耶稣拯救的人。所以但愿更多的人能够抓住神摆设筵席的机会，得以进入神国度的宴席当中，尽情的吃主喝主。我们这些已经进入神家中的人都是神的仆人，我们必须善于邀请人，用合宜的方法来勉强人，引导那些游荡在世界的人或是被人轻看的人，邀他们来进入神所摆设的筵席。因为神的筵席足够每个人享受，足够所有的人尽情享用。所以我们要常常花时间聚会，每一天你自己灵修的时候，你花时间跟主一同坐席。在生活当中，当外面的事情忙完了，立刻回到里面去注视主，倾听主，享受主，这个是上好的福分。不要容让其他的事情取代着不可少的一件事。我们跟主保持一个继续不断的相交，这就是过得胜生活的秘诀。所以我们要让与主一同坐席成为我们每天起床后首要的事情，也成为我们睡觉前的享受。我再讲一遍，与主一同坐席这件事是你每天起床后首要的事情，也是你睡前的享受。长久下来，你将发现劳伦斯弟兄所发现的，对于那些被圣灵吹拂过的人而言，连睡觉都能往前迈进。我们再来看路加福音十四章二十五到三十五节，路加福音十四章二十五到三十五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读。
有极多的人和耶稣同行，他转过来对他们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凡不背着自己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你们哪一个要盖一座楼，不先坐下算计花费能盖成不能呢？恐怕安了地基不能成功，看见的人都笑话他，说这个人开了工却不能完工。或是一个王出去和别的王打仗，岂不先坐下酌量 能用一万兵去敌那领二万兵来攻打他的么？若是不能，就趁敌人还远的时候派使者去求和席的条款。这样你们无论什么人，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盐本是好的，盐若失了味，可用什么叫它再咸呢？或用在田里，或堆在粪里，都不合适，只好丢在外面。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
好，在26节，主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27节说：凡不背着自己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33节说：你们无论什么人，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所以这段经文当中，主讲了三个比喻，他讲这三个比喻有一个主题，就是做主门徒、真门徒的性质跟其影响力。所以主三次发出权威性的警告，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凡愿意跟随主的，必须爱主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自己的性命和所有的一切。那就是说，我们对主的忠心必须超越人间一切的情爱。我们里面所有天然的爱，包括爱自己、爱性命，都必须列在次要的地位上。主耶稣必须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享有最高的优先地位。如果这些我们所爱的人，他们的要求是违背主给我们的命令，那我们当然没有办法听他们的，对不对？主必须在我们生命中享有最高的优先地位。我们必须撇下一切跟从主，天天顺服主，而且全守主的命令，才算是主的真门徒。这里提到背着自己的十字架跟从主，那个意思就是完完全全顺服主。那耶稣为了强调他的要求，他讲了两个强有力的比喻，就是盖楼跟打仗的比喻。那这个盖楼的比喻是要让人知道，真正的信仰是要付上代价的。智慧暗示我们，你要先估计代价如何，你数算一下，到底值不值得我付出这样的代价。其实主自己比我们付上更大的代价。主为什么要离开天父荣耀的居所呢？因为他要建造永世计划中那个教会的大楼，对不对？在建造之前，圣父与圣子都经过详细的考量，认为值得他们付出这样的代价，而且地狱的门没有办法迫害他。教会所需要支付的代价，建造成荣耀的教会所需要的代价，真的大得难以想象。而他所支付的代价是耶稣，他甘愿降卑，他取了奴仆的形象，他受死在十字架上为人舍命，为人赎罪。这项代价是在耶稣还没有道成肉身来到世上之前就已经决定了的事。他成为被杀的羔羊，是世界被造之先的决定，所以他在创世之先其实就已经成了被杀的羔羊。他以神羔羊的身份随着父的带领在世间行走，他在十字架上舍身流血，要成为我们顺服的模范。他知道自己奉差遣来到世上应该完成的是什么，所以他考量过，他不计恶魔跟世人对他的拦阻，他完成了神所赋予他的使命。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他呼喊说：成了，成了。这是何等胜利的宣告。如果我们要得着最好的福分，那么我们就要照这个比喻所教导我们的，算清楚你应付的代价。因为主所要的正是这种他清楚自己应该付上何等代价的门徒，而且在这件事情上是没有办法讨价还价的。 但是当我们愿意撇下一切来跟随主啊，愿意付代价跟随主之后，我们所得着的远超过我们所撇下的。我们得着主自己，他是无价之宝，我们得着天上各样的属灵福气，我们得着了神本性的一切丰盛，我们得着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远远超过所付的代价。你会觉得你所付的代价根本就算不得什么。非洲西部的赖比瑞尼亚曾经有过这个长期的内战，那内战期间呢，有一位年纪较长的宣教士，他跟他太太曾经被这个赖比瑞亚北部叛乱分子拘捕，那些叛党呢把他们囚禁在小房间里，他的太太差一点死掉，所以他考虑很久，认为他们必须回国了。但是呢，他们更多来到主面前祷告，求主引导，结果他们从上帝那里得着一个新的确据，上帝还是要他们继续留在赖比瑞亚，把这个爱的福音传扬开来。所以他们说，现在还不是回家的时候，我们考虑过需要付的代价，但是我们愿意。还有另外宣教士，他曾经住在赖比瑞亚北部，当地的这个叛乱分子囚禁了他，毒打他，偷走他的车子跟一切物品，那个毒打在他的脸上留下一个长期的痛楚。他说，我来到赖比瑞亚之前就已计算过代价，我早就跟主说我知道相关的危险，但是只要主与我同去那就够了。他很感恩，因为虽然许多人遭到杀害，但他的妻子得以幸免。有人问他说，那你会不会恨恶这些叛乱分子对待你的方式？他说，我不会的，因为他们也是这样对待我的主。马太福音10:24说，学生不能高过先生，仆人不能高过主人，不是吗？另一个打仗的比喻是这个盖楼的比喻的继续，也就是对于你的花费这个成本的计算。著名的战略家毛姆有一句名言说，先计算后冒险，先计算后冒险。这个原则不论是你建造楼房或是领兵打仗都必须遵守，对不对？一个人建造房屋，他当然先要计算他需花多少钱。一个国王领兵打仗，他也必须先计算他需要有多少马兵才能够胜过敌人。你盖楼计算要花费多少钱，这是一种缜密的筹备。至于这个打仗的比喻是要求你必须有军队方面必须有充分的士气跟战力，才能够战胜超过自己两倍力量的敌人。那么在打仗的比喻当中，耶稣讲的这个国王，他要面对两倍于自己兵力的敌人，他要能够以10,000来抵挡20,000兵力的敌军。所以这个国王必须慎重地估算自己的战力，看自己的士兵能不能一个人抵挡对方两个人。如果他的士兵没有充分的战志跟训练，就没有办法抵抗敌军的，不久敌人的招降书就会来到要他投降。所以呢，打仗的比喻跟这个盖楼的比喻是一样的，就是你做耶稣基督的精兵，你做一个跟随万王之王的人，必须算计代价。那耶稣是万王之王，他注视着那些跟随他预备在他的带领下作战的群众，要试一试他们的素质如何，看看他们是不是知道怎么样运用属灵的资源跟武器来打赢这场战争。我们一定要知道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他已经在十字架上把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掳来，就仗着十字架夸胜。主耶稣已经把我们的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了，世界也受了审判被放在十字架上。所以我们的敌人世界肉体魔鬼虽然都比我们强大，但是都已经在十字架上被耶稣解决掉了。靠着爱我们的主，我们就能够得胜有 鱼。所以我们一定要记得，得胜这件事不是靠我们自己，因为主耶稣基督已经亲自得胜了罪恶世界魔鬼及种种的一切。十字架上的得胜是一件已经完成的事实，是主耶稣已经为我们赢得的，所以得胜是礼物。在哥林多前书15:57这样讲，感谢神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这句话可以有另外一种翻译，感谢神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赐给我们得胜。感谢神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赐给我们得胜，所以得胜是礼物，主耶稣赐给我们的。我们用信心跟主耶稣联合，我们完全向主降服，进入主耶稣的同在里面，我们就已经得胜了。我们时刻住在主耶稣的里面，这个就是过得胜生活的秘诀。住在主里面的就不犯罪，老约翰告诉我们的。所以得胜是神在基督里赐给我们的，神让我们可以分享耶稣基督一切的得胜。所以我们夸主耶稣的得胜就是我的得胜。主岂止胜过20,000军兵，主胜过10,000军兵。所以我们不需要派使者去求和谐的条款，我们只需要跟主耶稣联合，与主同死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学习用天上的眼光来看地上的事。有个弟兄是铁路工人，有一次呢，他正在工作的时候，正好有火车过来，他一不小心，他一只腿就被火车压断了。他在医院里醒过来的时候，人们就问他说有什么话要说，他说赞美感谢主。人就笑他说，这个是什么时候你还在那里赞美感谢？他说，不看断了的腿，要看留下的那只腿。所以他是一个得胜的基督徒，他用天上的眼光来看地上的事。地上的眼光是，哎呦好可怜哦，我是一个基督徒，神怎么会让这种事情发生在我身上。很多基督徒遇见苦难都是做这种反应的。可是这个得胜的基督徒不一样，用天上的眼光看地上的事，他说不看断了的腿，要看留下的那只腿。所以我们的心必须向主降服，不论主量给我们什么环境，我们就接受，而且安歇在主的旨意中。如果我们遇见患难只有忍耐，这是不够的。在圣经里头的忍耐不是一种消极的忍受，哥罗西书1:11提到，我们需要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所以咬紧牙关的忍耐宽容不算得胜，得胜的忍耐是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充满了感谢和赞美。只有那些从心里完全接受神旨意的人，才能够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主耶稣呼召我们打信心美仗的生活，既然我们都是耶稣基督的精兵，我们就要依靠主荣耀的全能，依靠圣灵的能力，得以在各样的力上加力，好叫我们欢欢喜喜的凡事忍耐宽容，继续不断的感谢赞美神。所以我常常鼓励弟兄姊妹，每次聚会追求圣灵充满，天天被圣灵充满，好在面对战场跟劳苦的考验当中得胜。这样当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一定会得着他所要赐给我们的荣耀冠冕。在路加福音14:34-35，主提到盐的比喻。主说盐本是好的，盐若失了味，可用什么叫它再咸呢？耶稣用盐比喻基督徒的生活跟角色。那盐的本质是什么呢？在巴勒斯坦，盐有三大功用。第一，盐可以用来做防腐剂。盐是人们最早使用的防腐剂。希腊人认为盐可以把新的灵魂注入死的事物当中。那没有盐，东西容易腐坏变坏，有了盐可以保存食物的新鲜。所以真正的基督徒一定要扮演防腐剂的角色， 对抗世界的腐败。当你周围的人正在想要做一件你知道不合神心意的事，你要勇敢的拒绝。基督徒应该是他的同胞中的良知。还有盐可以用来调味，你知道菜没有盐就会变得索然无味，所以基督徒应该为主做一些事，像菜加了盐一般有味道，令人回味。主耶稣在伯大尼坐席的时候，玛利亚把一瓶至贵的真拿达香膏全部都浇在耶稣头上。有几个人呢觉得玛利亚很浪费，但主耶稣很欣赏，他说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这福音，也要述说这女人所做的以为纪念。也就是玛利亚所做的让主回味，也令我们后世的人回味无穷。因为我们传福音不只是令人归主，让人信耶稣得永生，我们还要进一步引导人好好追求主，爱上耶稣，做耶稣基督的心腹。而且呢，常常追求主，常常被圣灵充满，里面积蓄圣灵的膏油，让我们才有这个爱的香膏来献给主，让主心满意足，让主回味无穷。那当玛利亚献上这个爱的香膏给主的时候，主耶稣上十字架的日子已经渐渐临近，但主耶稣知道这不是一个终结，他会从死里复活升天，还要把圣灵浇灌下来。当圣灵降临在门徒身上，门徒就得着能力，把福音的好信息传遍整个世界。而且随着这个好信息的传扬，人们也会传扬玛利亚所做的这件美事。因为玛利亚所做的是出于一种全所有奉献的爱，是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耶稣的表现，是永远长存且为人所津津乐道的美事，让神赏心悦目，让主觉得很有味道，回味无穷。第三，这个盐可以用来做肥料，所以他这里提到说他说如果你失了味，那你要用在田里或堆在粪里就都不合适了，只好丢掉。可是这个盐它本来是可以用作肥料的，有助于白骨的生长。所以基督徒要做盐，那个意思就是说他的生活、他的祷告、他的言行有助于别人属灵生命的成长，就像盐做肥料有助于白骨的成长一样。那这个代祷使徒豪威尔是一个有盐味的基督的门徒，他学习爱的功课从爱一个人开始。他有一次心里有感动，他为一个人偿清了他2年欠租的债务。他做了这件事情以后，他非常深刻地经历到神的同在，而且他的属灵生命有一个非常彻底的翻转。豪威尔常常为人得救得医治祷告，许多人接着他的服事信主得救并得医治，而且生命得以成长。豪威尔在代祷的时候，他的心十分专注，他在里面专注于神，跟随圣灵的带领。许多时候他得着神的启示，他研读圣经中大有能力的代祷者，比方摩西、何西阿、以赛亚、但以理，或是以斯帖王后、以西结、使徒保罗等等，这些人都是先知性的代祷者，因着他们的代祷促使整个国家的命运得以被翻转。后来神带领豪威尔夫妇去南非服事，当地有一处宣教基地已经长达7年从来没有人得救信耶稣。那豪威尔跟他太太去到那里以后，就有感动为复兴可以横扫那地祷告。经过一段时间的祷告以后，豪威尔从神领受了确据，他相信复兴即将临到。1915年10月10号那一天，豪威尔满36岁。 那个神的大能好像闪电般肃然临到。海威尔这样叙述，他说那天下午圣灵忽然造访某一个年轻的女孩，她就在祷告中开始痛哭流涕，不到五分钟，所有的会众全部都跪在地上哭求神。他说圣灵所带下的大能是我过去从来没有见过的，就连在威尔斯大复兴都无法与之相比，好像只有过去他读芬尼或者其他人传记的时候耳闻。这场聚会一直持续到深夜，隔天又从早上九点开始聚会到晚上六点，然后接下来连续七天都是这样。他说那天就有67个人得救，之后受洗的人数扶摇直上，凡呼求主名的都得救了。结果这场复兴不间断的持续了15个月之久，一年又三个月，每天早晚都各有一场聚会，礼拜五更是从早到晚没有休息。而且从此以后，从这里所出去的那些福音使者都为主十分火热，带领数以千计的人归入主的名下。那么南非各处的宣教士，他们看待这场复兴的爆发，里面都大受激励，他们都很愿意每天花一些时间祷告，求神的灵可以浇灌在全国上下。所以短短五年内，复兴的火就传遍整个非洲。也有人这样记载，他说圣灵呢一一造访我们每个人，使我们每个人一一在神面前忧伤痛悔，也一一的让我们甘心放下个人的自由意志。而在那些日子里，我们里面完全不看重肉体上的享乐，而当那个圣灵的大能降临在我们身上之后，我们就深深的受吸引，然后就会歌唱赞美。不过呢，好在这段日子里，有时候我们在圣灵里，我们意识到圣洁的主在我们中间，所以呢，每个人就像每个人都很敬畏神，没有人敢发出任何声响，唯恐显得不敬。好，就连在聚会场地外的四周，仿佛也充满神的同在。而有的时候，一群人在外头走着走着，会突然意识到自己刚刚其实一直轻声的在跟神交谈，而即使深夜临到，但是因为当下神的同在还是很大在我们中间，每个人想要去睡觉，经常到了清晨两三点，众人呢都还在那里聚集领圣餐祷告，还有内心平静安稳地一同在那里等候神。他说神持续用这种方式造访我们将近三个礼拜。他说感谢主的是，自从那个时候神来与我们同住，直到如今神都没有离开过。好，不过也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霸占圣灵，因为他是神，不论我们经历到他的哪个部分，都只是在他里面的一小部分而已。虽然我们知道圣灵有哪几种恩赐，但是神显明他自己的方式跟恩高都远远大过那一切。哦，弟兄姊妹，但愿神在这些年间复兴他的作为，真的愿神裂天而降，行我们不能理料可畏的事，在所有参加士林锡安堂聚会的海内外众圣徒身上，在世界各地的圣徒身上。这个祷告差不多是我每一天的祷告，愿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现，远超过以往。愿圣灵越来越占有我们的思想、感情、意志和我们的身心灵，来管理我们的一思一念、一言一行。愿我们对圣灵更加敏锐，懂得体贴圣灵、顺服圣灵，在圣灵里祷告，而且一直活在复兴中。我知道在我们中间有些人是这样的，因为他继续不断的追求，每天在那里顺服主，其实他是一直活在复兴中。愿主祝福在座的每一位，阿们。
来唱颂赞诗选375首，颂赞诗选375首，复兴主公，这是传统诗歌里面为复兴祷告最有名的诗歌之一了。我们从年轻就唱它，可是后来我们用圣经里面讲到复兴的有一些话语跟一些故事，我们加写的四节，今天刘牧师想要我们唱这四节，第五节开始，所以你的诗本没有这个歌词。我们来唱这一首诗歌，以后我们还有一些时间来祷告追求。如果您没有急着离开的话，无论在现场或者在家里看直播的弟兄姐妹，那我们再花一点时间来追求主。第八节，皮鞭虽